学者，刚才讲说要他这里有提到说一亿一于知良田啊，是对之此之最胜教授。所以我们在中国不是有一些初学者为什么不让你一下听经闻法？我其实后来想想有道理，因为如果你还没准备好，一下子不是说都不听经闻法，它是还是有知见上的引导教学，可是不会一下子就一下跳得很高，做一些很广很深的理论在探讨，不做这种事情。因为什么？我最近有一个语词叫做玩弄佛法。你晓不晓得这个我现在的想法叫玩弄佛法。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佛法，因为这个也是昨天一个居士他刚好有机会跟我谈到，他在面临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探讨佛法的时候，探讨到哪一宗哪一系哪一系，变成大家就在那转。可是他化解就是说，他总觉得没有很欢喜，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变成把佛法各个差别啊，一直在那里计较。我记得我跟大家讲，就是把这个路标拿来，这个地图，你那个地图跟我不一样，我们这样才好啊。啊，明明一个是往北南的，哦，比如说从台北下来，和一个南部上来的，你要拿两张地图在那里比，比哪个好？我说你到了就好吧，你跟我关那么干什么？你今天乃至要知道地图，是为了引导别人，或者就你来讲，你就是走道嘛。但是现在我们经常在玩弄地图，你画的怎么样啊？一个从飞，一个海的，一个陆的，有的空的，每个的路像指标不同嘛，你为什么非得在这里去计较去玩弄？你怎么不能回归到这个法当初升起的因缘，去掌握他给你的善巧，他的用心，然后你去得到他那他的价，他的引导，他的功德，不是这样就好了？变成经常在文字上转，就是玩弄佛法，玩到最后会怎么样？慢心，对法不恭敬，你会开始怎么样？我发现你们注意看自己有没有这种心态啊？这菩萨，这菩萨，这没什么嘛，这个道理我懂了。你知道这种心都代表什么？你懂归懂，你也是恭敬的哦。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不是要你紧绷。你要奔着那种很多东西好像怎么样，处处怕有过失，倒也不是要你紧奔到那种那正你学佛不快乐的啦。可是问题就是说，你无形中已经对法不恭敬了，已经轻慢了，这本啊一本那一款，你没有那一份恭敬依教奉行的那种寻道求道的心境，你自己察觉是不是已经快没了？你不会戒慎恐惧的这样恭敬的。我想以前刚开始当居士的时候，哇，这可以这么弄，沙乱跳，跳跳去打他，也就是说没什么嘛，因为我们也看多了。所以这种无形中其实法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呢，不但没关系，增长恶法，轻慢，玩弄。所以我看到，我觉得就是很要务必谨慎，因为这些东西到最后会形成怎么样？只会形成你下一次文法上的障碍。我靠，尤其所以我说，我有时候久学老学应该是越容易成就，有时候老学反而不容易成就。为什么？因为已经慢心形成了。这个有时候我在跟一些人在探讨，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哎，我记得我以前那一次，我也觉得很惭愧啊。我们在戒场上要求戒指，就是晃掌就晃掌，合掌手稍微晃开，啪就打下去了。可是我最近有一个小朋友跟他讲：“师父，你那个手怎么这样晃？”这个他做得很好，可是我没做好。 啊，他也无心，他如果有心，我们会鬼八会。那现在因为是小朋友，我们会很惭愧。我的意思当然也不一定要每次都绷得很紧，可是反过来，你慢慢松了，你的确是慢慢松了，这不就是一种过失相吗？这个还看得到的，有些对法的那个轻慢心就慢慢没了，慢轻慢心生出来，对法的恭敬慢慢没了。所以以前你一部啊，读个一教经，读个什么经，很感动。我就刚才讲说，我读那个一戒九章啊，我19年前写的，不是我写，我抄的，我用毛笔写下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面临到修行上的很多困惑，自己修行有点，因为初学，还有很多环境上的变化，所以看到北周道安法师的这种一戒九章，自己很感动。做一个出家人，怎么很多地方没做到？所以我那时候很恭敬的，毛笔虽然写不好，把它抄下来。今天我翻一翻，一看到19年前，其实看到也很遗憾，就是自己也没做到。不过也能很欣赏说，那你现在还不是混混啊，你19年前还有这种道心。你19年前还有这份道心，所以我一看到自己也觉得也欢喜也惭愧啊，所以就先讲这么一个段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断的滋长你那个对法对修行的那种意志的心，恭敬心。或者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无形中其实已经带着好多沉重的这种污垢，你不知道。哎，这个是这样讲哈。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不一下子就读很高深的大经大论？因为你没那个条件，你生不了那个心。就是我给你，你到最后会哪一次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又没办法能力知道你现在的心长成什么样子。可是因为他一下子在条件未具足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很细腻的、很抽象的、很深奥的法，结果到最后呢，在内心里面不断用想象的创造很多自己的想法。你了解我的想法，我的说法，就是说你听到的法到最后竟然衍生出自己的妄想，依着这个法然后生出很多自己的想象的东西，而这个就形成下一次修行上的障碍。所以我认为我们缺少一个具体实践的一个过程，一下子轻易的要做很深的思维啊，有时候不恰当。当然啦，每个人因缘还未，只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多了一份抉择，多了一份角度，就是说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适合哦，就好像自认为自己根性很高就跳了很高。其实有时候你是有这种因缘，但不是这时候，你不妨先做一些前行方便，先做一个调整再来修容易，原来是这样。所以他讲说你这个观念还抽象模糊的时候，你应该依着这个质量点要观想啊。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念佛，我希望你观相。有的人就认为不要了，就直接念佛，看你咯，我也没意见，只要你念得下去就念啊。我不认为哪个法门一定如何如何，可是如果你已经久修都不上路的话，你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同样是念佛法门呢，如果你修不上去，退回来想一下，是不是缺什么，或是这个法门没错，可是这样的修法不适合你，积极一点，务实一点，转换一下，或者补它不足。所以我没有说一定要怎么修，可是我认为不要一直这样的硬在那里，在停滞在那里而不知道去调整，不要这样。好，他说若意不依之良田，则礼拜供养祈请皆无所依。因为你现在很难做，你现在要总归有对象吧，总归有对象的礼拜供养祈请，因为他没有这种对象，这个法生不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做转换很多修行方法，有时候要一门深入，为什么这样？因为做不同的修行可以增上你在某个角度的观察， 所以有时候在南传很多法门也要你修不同的业处，其实你如果要就解脱上不一定要换那么多，可是有时候要让你的功德力更大，就是让你一下换这个修这个修这个，他这个换不是乱修啊，是因为这样的法门本身开启这一面的观察和思维，它可以增上你在这一方面抉择这些一些烦恼，取除一些烦恼，有这样的作用，有时候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同样在这里也是一样，你没有那个资粮田，你在礼拜供养祈请啊，无所依啊，几乎忏罪啊，更无所从依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文殊告中克大师啊，文殊菩萨事件告诉中克大师说，但缘念而不几乎忏罪，则如何价但有种子而无水土日光不能生养。很有意思啊、哦、是不是，就是你光只是想也不行啊，你要有一个对象，乃至不但这里其实还讲到，就是光你用观想的还不够啊，你有这种用观知两点，还要在具体的修善。所以说后头这句话其实又加强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啥，几乎修善，好忏罪，就是除了知两点的观察之外，你还要有这些具体的作为，这也是我们现在比较要留意的。我们很多修行啊，除了你的观念，不过观念之外，还有些东西你发觉你没做做不，你一直好像有些东西你做不来，好像你的障碍特别多。第一个是罪过相在，再过来你的福报不足，尤其我们现在的人，所以啊，在常住领领执事啊，偶尔服务大众啊，不要埋怨，因为那是你的福报。你这一份努力没做，下一头会出问题。我们现在人有的人福报大，有的人不一定有，那所以说有时候你必须要在大众发心啊，甚至去做人家不喜欢做的事情，也就这样的修。第一个折服慢心，本身在修行调整自己的心念上有作用，所以不要把事情纯粹一个工作当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在弘法，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教学工作，不是，这叫做修行，用这种想法。包括我们在做有一些法师，如果在弘法不再是工作，就是你的修行，你就在实践，你也是在除罪，也就是说你在做很多事情啊，不要再只把它当作是跟修行之外的另外一个工作，做的有点不得已，用那万叹万叹啊那样，其实不需要。包括我们在家居士的生活很多事情啊，其实你可以转换想法，诸法无自性啊，有时候看你怎么去把它加上味道。一个很啰嗦的事情，跟你加上几个味道以后，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人啊，在家里啊，竟然把那个瓦罐的破片啊，摆起来当装饰，破片丢掉都怕割到了，可是他竟然把那个瓦罐的破片啊，做适当的调整放在家里一摆，诶又不一样了，只要背景稍微改变，真的坏东西就变好东西。那现在不是有一种盆栽，就是啊，把我们吃的水果啊随便种，小小的萌芽就盆栽，我们吃一吃就丢的种子就盆栽了，就看我们怎么种，是不是？所以念头一转啊，你就可以调整。所以像我们现在一般来修行人啊，这个福报不是很够，我说实在的，第一个你看看你的忍辱力就知道你的福报多少，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堪忍性啊，其实真正修行的时候会很容易倒。还有你的舍心不够，你就容易产生计较，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烦恼会在这里跟它相应升起。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呢，你发现容易要么就病因缘会出来，对吧，病因缘会出来，还有一些障道缘。所以其实啊，不要等事情来再来弄啊，因为来不及啊，还是趁早一点。在我们现在啊，也许还有病啊，你我都有一点病，及早啊忏罪发心。那这个发心不是 在 修行的人有一种观念叫做不临路，不临路的叫临时的临，进入的路，不临路的意思就是没做到拱形拱形，做的就不知没有绝招，做事情做到整个投入到很感情用事的，在你的工作里面做到呢抢抢棍没绝招，就全神融入，缺少正知而助的这种绝招力，这不行。你欢喜当作他的资粮田，当作你修行的一个条件，一个增长福报，可是你在做的时候保持观照，不要全神融入，全神融入而懒着进去啊，最多是人天福报，那对你修行还是不行。因为你每次在做事的时候全神融入的时候，会产生你临时要打坐的时候抽不回来，你知道吧？你看我们有时候在做工作，一个很尽责的人，每次打坐的时候那个得失心很重，一直叮叮叮叮一直起来，所以领知识的人功德很大，就往往有些地方就做不来，因为他很尽责，那因为尽责到神投入了拉不回来，所以每次他要用功会怪那个没做那个没做那个没做，那做那个做好不好，那个得失心掉举心会那个，因为你在做的时候全神贯入，全神贯入本来是对，可是我要的是一种绝招，保持一种如正念，这样你在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在你修进修的时候产生太大的障碍，知道吧？你不要整个进去，这样抽很难抽回来，你一整天都这么样投入在做事完全都没有取绝招的话，这个晚上要进修，其实你的心你会发觉不安，甚至有时候在融入工作的时候一抽回来时间给你不会用功，那他要安定就除非再重新投入到他的工作里面他才安定，工作传承拿掉的时候给他时间不会用功，这是因为就看我们就知道他好很尽责，可是还是少了一些技巧，好吧？这个提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有时候你会看得到有这种现象出来啊。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其他这个中间我们就不多再看哈。我们再过来他就讲这140页啊，就解释已经到这里，就140页。这讲说机知参进，因为我们前面各讲说观想圣相嘛，现在就机知参进啊。那这里面有提到修七支，我们前面讲七支供养啊七情啊这个重要性稍微讲一下，这个我想我们不需要再特别谈，因为本原文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特别去强调了哈。那再过来就是168页，所以我为什么要会这样跳，就是因为它就是插开来这样看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机知忏罪，现在就是第它用根六有点排的有点怪怪的，168页就是六加行最后的三世求加就在这里了，它的注解就在这里谈。那这一部分我们之前也有提过那如果新来的你们可以听一下一些录音带或是 MP3 你们自己恢复一下，前面已经讲了50个小时的，你们可以慢慢把它恢复过来那我们再看170页，这也是三世求加里面的部分的一个观念这个我们看第五行习中克大师齐秦问本尊，他的本尊文殊菩萨，成熟修行者身心如何速得成就？文殊答：机知进藏，于上师及本尊无二齐秦求加。三 身心不断修行。第一个忏悔，积极福德资粮，再过来祈请上师本尊，其实就是上师就是本尊，本尊上师的加倍170，有没有？或是页码一样嘛，哈，就是第五行170页第五行。然后再过来就是具体修行，勤于此三，智能迅速通达。在这里他有一个观念，但欲得身心通达，关系啊，关系于得加持，而欲得加持又关系于祈请。他这里面有一个叫密布三昧相续集因啊，观想具象本尊千百劫，不如一念观想上师，其功德尤大。为什么要观想上师？因为上师跟你最密切，你知道吧？这里面有，我记得上次跟他讲，我们在修这个，我们在那时候菩萨戒的时候，如果没有教授传授的话，我们用观想的啊，自受的，那要得到好相很难啊，得到好相才确定说你得到菩萨戒，否则的话，不，那换过头来，如果有法师传授，传完就得了，那说。那找法师来那不是容易吗？要得好像更难呢、啊，不是的。法师现前啊，传授你菩萨戒，那个相很具体很真实，因为你的心很容易形成一个具体的印象出来，但是你用想象的，它因缘不一定那么具足啊。想象的用自情的观想的条件不够具足，所以啊，你以为观想的难，其实观想所成就的远比真实现前的还是具体的。所以啊，他讲说为什么要祈请上师比祈请本尊活菩萨千百劫啊功德还大，因为他在内心升起具体感，那作用就会产生，因为你上师直接受用，你受用于上师，所以这里面牵扯到前头我们所讲的，你必须在抉择上师的时候要很用心，一旦抉择完以后要常观上师的功德，否则的话你这个法修不来，这个法修不来，因为你要祈请又不愿意，因为你不相信，你以为请来没用，如果你接着请这个上师来没用，我刚才你就算了啦，没用。你要如果要有用，你第一个相信他。啊，像我在刚才举那个例子啊，比如说在打坐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些不当的影像出来，可是，在不当影像在他念佛打坐的时候，突然跑出来的时候，下一个念马上就想到他的师父跟他讲，不要在这里执着。那他心马上放下，那个劲马上转，也就是说他相信他师父所说的，没有在现前进的时候，他因为深信，因为这个深信，所以在现境界现前的时候，他的那个认知也马上就对应出来，所以看到一个本来庄严相变成魔相，同时一下之间就马上转掉。为什么？这其实牵扯到第一个，当这个师长在教授你的时候，你相信而且信受不疑，因此他在修行的时候就加持了，这不就加持吗？否则的话他马上起惶恐，马上起不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说一路上一个法的传承，你看环节环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那如果我们没有，那到另外你必须要对你的本尊，比如说你拜的活菩萨起加持，那这个当然你跟这个本尊的距离就有点远，因为你没有亲自见到，所以你这种观想的力道和具体曾经纳受过的就不一样。那如果以宗喀巴大师他在观本尊文殊菩萨，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曾经文殊示现教授他嘛，对他来讲文殊菩萨就好像他的上师一样了，直接接受过了。那我们如果没有，距离就拉远一点。 所以这里就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有这个道理在。然后在这里他另外有一个观想的方法，我们看这个171页，他这个我们看第四行，好，他就是说你在做这种观想的时候，他在具德根本，那个有一个句诵，具德根本上师宝，安住我点莲月上，从大恩门求舍受，生于异业事成就。就祈求上师加持。这时候他怎么想，你看呢，这个其实在我们汉传的经典里面也有类似，这个以前我讲过，念时虚环，你在祈求感应的时候，这个环跟急啊，也就是你不能囫囵带过，因为这个境是观想境，所以观想境假除非你很熟，除非你很熟，你的意念走到哪里，像比如说我们要做其他的那个三昧忏仪啊，你要熟到就是说你的念头念到哪里，境跟在哪里。所以你如果，所以我那时候在写说，如果我们在念的时候在起观想，还要再看还要再看个经文，然后再念，然后念完再想，那个功夫就差一些。所以你必须要很熟，而且经常，所以这个法门要不断练习嘛。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忏法，就是很用功，可是所以很用功啊，其实也不是很用功，因为你的前面准备不够。那所以说你如果不尝试去熟悉到你的观想跟你的身口意三业能不能一致啊，你如果没有尝试训练到这么熟，你要得三昧很难，因为你是用好几个心在那里动。那为什么久修的人就可以，因为久修的人到最后那个闻啊，他越来越不在乎，习惯性走到哪里念头管到哪里，那所以他很容易专注。那有时候我们在修的时候又怕一个现象，就是熟到不在乎，这也是我们常有的现象，熟到不在乎变成闻归闻，念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也不会成就。所以你在念这个闻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在念战佛记，这时候你看阿弥陀佛生金色，你不是嘴巴一直念，老实讲这个战佛记本身其实也具有观想的意涵在里面，所以你在念战佛记的时候，因为它很慢嘛，对不对，它用唱的啊，所以在那慢在唱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随这个文在做这个观想，观得很真实，所以你要具给这样的战佛记，这样的一个阿弥陀佛战阿弥陀佛这个记啊，这个把它具体内涵，那它的念诵跟其他人就不一样了念时虚环，以便观想，每次一念两遍，每念第一遍观想上师啊，根本上师昏而为二，一个是坐在自己顶上自己顶上知良田诸尊晃五色光明啊。五色光明，那个五色甘露啊，由上师进入那个诸佛菩萨的光明，进入上师的顶，由进入上师的身中。那念第二遍的时候，上师之光明甘露就转到入你的心，它变成一个传承啊，诸佛菩萨到上师，上师到你身上，他们是这样的。但是取这个相，然后起一个纳受戒法乃是纳受这一份功德加持力的一种方便的一种观想，那不但知道自己的身上，也旁及六道有情，无始罪障悉皆消除特别以显密中有漏安乐有漏的这些安乐皆消除一些应该是有漏的这些烦恼，这些容易消除所以这是他这个在密教里面有这样的观想那这个并不复杂，那做这样的圆念其实并我们做得来好，那这是属于这一部分的就六加行啊，我们告一段落，我们先来看179页这部分很重要 从这里可以得到很多修行上的一个观念。那因为我们少这样在思考啊，所以有些地方相对来讲我们比较不容易成就，所以这里面后续这一部分有提供的一些和非常难得的一些观念呢，大家不妨多用点心。他现在就是说，因为他已经提供了一些方法，连本文略论里面有提到六加行的方法，然后他就讲说，那六加行的修行态度，就在这里提供到，我们要现在要做一些观想嘛，要设佛像，要的，那现在这种加行态，现在要用功了，那用什么态度来用功？那提供了一些观念。所谓修道者，急于善所缘，善所缘当然恰当所缘，所以说你不要选择适应你的根性的所缘，所以在选择所缘的时候，有时候必须依自己不断的训练揣摩，还有就是依照一些善知识跟你帮助你建立。所以每个人其实因缘不大一样，好，你所缘的不一定一样。那现在当然我们就修依止法，这个缘就是源于三宝，源于上师嘛，如欲而能而能令心安住之谓也啊，就是说修道者就是以你所缘安的心能安住，所以你修道就是这个嘛，啊，以你的所缘，那所缘其实不一定色相，一个对象，有时候是法尘，有时候是身尘，有时候很多尘，很多对象，就是你对你所修的对，简单讲就你的功课啦，专心做功课，选对好功课，你的成绩就会进步，对不对？就是你的功课定出来，好的功课，好的教材，然后心放到你的教材上，就是这个道理。若以所缘随意修行，依自己所想之数目与次第而修则，从初级养成任意之习惯，将至一世之善行无成。这个我们很少跟人听啊，其实一般有经验大概知道，哎，你要任意啊，所以你对你的所缘随意修行，想到什么就一种没有刻意去累积它，刻意去安排规划它，因为一旦随意，你的心也随意，你的心随意，你跟着所缘那个相应的状态就会随便，也就是说你没有跟你的所缘养成一个亲密的气味相投的关系出来，要就修，不修就换一下啊，反正你也不是很在乎他，你不在乎他，他也不在乎你，始终都产生不了关系。所以我们讲一门深入不是就这个，而且用功课是慢慢累积，所以一开始不会太严格的，后头还会讲不要修到让你自己很不喜欢，这个很好修，这个下次吧，这个就是你就知道他其实不好要，好，所以缓成有过，那所以你一开始就养成你没有定课，那没有定课的时候，你对你的所缘啊，你对你的目标啊，经常有一种轻慢心。我们比你像有人说一天哦念很多佛，我宁愿你一天只念一千，可是天天不忘。我这个观念就是，你今天念一千，明天念一千，不多，可是要知道，因为你念完这一千，你马上就想到明天还要念。也就是说，这中间虽然数量虽少，可是一念串起一念。这一天当中虽然只有两个点，可是你要想，这个两个点，这中间却有一个习惯性在串起。所以，虽然是一千，其实这一千并不只有这一千的功德，这一千是马上连接到下一个一千，所以。我宁愿你天天就念一千年，念个好几年都没停，时间到了就专注念，虽不多，可是其实中间串习的力量很大。何况如果你再加强每天念个多一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想求生净土啊，我其实真的认为不难。如果每天啊，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了，每天念个两万三万五万哈，天天固定不多啦，就像上班一样啊，对不对？还有16小时在那个嘛，你就固定这样念。你如果加强，每天都不退的，你大概一段时间，你心里就有数了，就有数了。哎，因为那个心念会养成出来。 所以说反正有过，故最初无论修学何种所缘，应决定其数目次第，应该确定。所以一开始啊，可以先不要急，可是先把它规模规想好，然后去找有修行过的有经验的人确认一下，这样好不好？所以我最近有一个观念，我在提，就是说第一个目标不要改变，可是下手处宁愿低一点，让自己一开始有信心。一天念五十声，当然这个稍微少一点，五十声对吧，吃个饭就过了，这样没不用啊，下个课就念好几声。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能给自己一点信心，刚开始一两个阶段你很容易做到，那你必须要从这里慢慢建立对修行的法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信心。所以刚开始的功课先不要紧，可是你必须要务必要做到，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我想你的信心会退失很多。所以你就定个一天啊，一天不多，可是每天就固定这样串习出来啊。那慢慢就好像说有的人就啊，那种观念很不大对，一开始就要求初学者乃至小孩子啊，一天就是从十点睡觉，然后早上两点就起床啊，结果那前面的撞前面的，就后面撞前面，就撞成一排，咕咕咕咕，每个人都在那里晃，哎，你这样要求没用，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没有东西支撑他这一份精进，这一份精进其实有过失的。这就是有时候做这种规划的人自己不清楚，不清楚才会做这种不当的规划。其实一个人身心慢慢如果得到法喜的话，他其实睡眠会自动减少啊，他很多身的粗重相，身心粗重相会减低，所以他到最后慢慢会不要这个。就好像说小孩子啊，平常叫起床很难，可是如果那一天要远足的话睡不着，因为有东西在那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刚开始要让他欢喜，要能安定下来，有一个恰当的一个规划出来。此后因其猛力坚固之心，以致克服，勿令如其所预定而修，于此定课不得轻易增减，也不能轻易增哦。减当然不要了，这个减下去会麻烦，减下去你会心会一直退，哎，一直退。所以一刚开始宁愿低一点，然后慢慢增上去，也不要一下子定很高做不来啊。随时变异啊，不得轻易增减，随时变异，需具足正念正知而修习之啊。这里面你看，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修行上的一个观念和原则在里面。所以你现在功课啊定的太松，有时候也不是很行哦。就是说你大概量力而为，你刚开始先试看看，你先从低的，你发觉其实很容易就过，你就拉高一点，拉高一点，这个拿捏你自己去试看看，然后自己慢慢揣摩出一个你适合你自己的定格。那有些人因为工作很忙，执事很忙，这个时候你的功课你就不要做的让你自己身心疲惫，因为做不来以后你会一次一次的挫折，你的心又不想修啊，会而且会自己啊会很灰心啊。所以一旦定下，你就可以慢慢增。那最重要，你还要具足正念正知而修行。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机械化的修，变成养成一个固定到了拜哦拜哦，就是早课到了拜完了，下课吃早斋这样，然后午斋要食就这样，反正就是时间到了就做同样的事情，勾勾勾勾这样，没感觉，这不行。要正知正念，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如实相应你这个法门所该做的，包括你在做观想。比如说我现在观想上师来啊，上师乃是资粮田，那个光到我的上师到我身上啊，观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完了。你没有那一份这中间的精神，内在的精神在里面，你这样观只是在画画， 电话完看电影完了完了完了没用，所以你必须如实相应这个法的内涵，你才会感动。所以这个法不会说修到最后会觉得腻的，觉得很无聊，因为它是一种喜悦心，它是一种感应，它不会让你无聊。好，在这里面有一个观念我们先看他这个解释这个解释也值得我们参考的。我们看修道两个字包括自依思齐自止观双印，他的目标认为止观双印是一个修行成就，可是在我们的看法止观双印的范围很广不过我们大概了解，就是从初学到修行成就皆属之，就修到这个位置，修分循式修行，藏文为叫做下纲，以决定后专注修行，藏文为觉纲，就是下纲的意思，就是循思，就是什么思维乃是抉择，然后在这个觉纲的意思就是修止，一个就是观，一个叫止，可是这里面还是要抉择这个观前头的观，如果依这个一切师地论的观倒不是这样，观严格的观是依止而后开观，那所以他这里的观有点是思维修，思维抉择，然后当你在不断抉择的时候，对你所修的对象已经产生确定意义的时候，再将你的目标放在上面，也就是说你不会随便找一个东西把心定在哪里，你是经过抉择以后对他的内心产生具体的那种觉受感觉出来以后，再将心定在哪里，弄清楚才确定才安定下来，所以它是这样过程。那其实在另外一个阶段，弄清楚思维完以后再修定，定完了以后再做一步细腻的观察，这个时候的观察就更细腻了，就叫毗婆舍那。所以好像有两头，一头是思维，然后再修止奢摩他，再过来是毗婆舍那，是这样。这时候的观就做极细腻的抉择，和之前的这种思维抉择不大一样。好，其实应该这样分，不过目前他现在讲两个，即观修以助修，所以在这样的讲法变成观在先，然后止在后。好，所以我们知道这种观是思维的修善恶法，今须心依以善所缘，常人心未得自在者，因为烦恼恶业所驱使，如主之欲仆主在驾驭这仆人，仆不能自在，因如调虎野马，不能听其东西自便然后得循行就道。这时候刚开始被烦恼所驱着，很不自在如造上恶法，常依善所言串习久之，则心自能听命，不复趋于烦恼恶业。就是说你的心经过你不断的反复这样两个地方在训练到最后你的心你会发觉你很容易上手，怎么上手，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你会有一种习惯性，就是当你念头转到那边的时候，好像不再像以前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居士他说他之前光念三千声佛号念得很用力，很勉强，很辛苦，念得很不纯，就是很多的烦恼相，很多的心会躁动起来。他说后来他在用功他说他从下午一点多这样念了，念到六点，那四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时间。他说那念了两万多声，竟然觉得比念三千声还舒服，一下时间不想连喝水也没有，一下子时间就到那边。也就是说，我们后来在驾驭这个心的时候，会很顺，就是。 而且只要有这个经验，下次再进很快，念头一起就又就进去了。所以你都反复训练，到最后你随时把握这个机会，一心念一起作意，然后就放上去了。那像这个当然还不叫真正定，不过这已经是慢慢趋向它了。这时候你如果在反复在一直精进修行的话，这时候你就发觉它会产生我们讲的一心现象出来，哎，它已经快了。所以念的时候慢慢身心相会不见了，会不见了，那个就是有一个定的前方便会出来。可是如果只是就这样停了，其实要退也很快，要退也很快。不过你看刚开始你在念三千声的时候，那种就这种勉强很不舒服的，竟然要跟他拉扯，没想到现在一念竟然是念更多，反而不辛苦，不辛苦，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哎，那当然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道理会产生出来，就是因为一开始在做这个用功的时候，身心的就是调身调息调心，我们有很重要部分就调心观念心情的准备做好了，然后一上去很容易一些障碍竟然不用刻意对付，因为它就不出来，它也没障碍出来。有时候我们如果身心一开始定位好整理好的时候，有些你以为常会有的障碍竟然不发生，不会发生，是这样的，事实是如此。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正见正思维很重要，就现在说这个，因为你做一个先前的心理的调整，其实对你的修禅定有很大的帮助。好，而为助于善法矣。复次，若但依善言而于其次第数目不决定，就是你依着善言，可是你的次第应该步骤怎么上去啊？你没有决定，任心休息，由最初养成劣习啊，身心终无通达之望，一开始就随便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修行这一方面，在平常我们过去一条修行路很少人跟我们提醒这些吧，偶尔谈可以不具体，所以有时候反而养成坏习惯以后啊，成障碍，在很多修行上化解怎么老是都不安，那里也修不行，那里也修不行，所以有时候无形中修行人苦也苦在这里啊，因为他都没有尝到法喜，却又要依着道心勉强修，其实很苦的。哦，又要麻肥，又要麻不吃草，那会很苦。哎，例如正修医师，护而思及死无常，即疑心以习死无常；或正修死无常，护而思及事无量心，又疑修事无量心。你看啊。如是所言虽皆善，然如服药啊，寒热杂头，不为无益病，还有害，而有还了有害，就是这样。可是有没有可以转修的？那只要你定位好，可以啊。比如说你现在在修一个法门，可是你的烦恼某一方面烦恼很重，可以转，你去修。可是这个修不是以它为，就是不是彻底转变。就像我现在修一修，我发觉有点障碍，那我把这个功课暂停，我去做一些转换乃至休息。可是你的意念纯粹是为了修这个法而做适当的调整，所以这个变成是辅助型，所以他不一定求得定或者求深入，他就是借着调整身心运动一下，然后就又回来，所以这个不叫杂修，这不叫杂修，这个反而是懂得去训练调整，这是必要的。所以有时候你修行不会那么一路顺利的，你会有很多障碍，所以甚至有时候修到最后会有一种，我们经常讲，我们如果是一群很用功修行的人，有时候会怎么样，会产生哪些现象？我化解会有一种互相压抑之对方无常啊，好用功啊，用得自己好沉重啊，就是我们都是凡夫啊，你要跟一直跟我讲道心，讲到然后出去散步，好啊就出来了。我就是我经常讲叫清业起心啊，思维功德，有时候转换环境，让他原来已经被沉压着快喘不过气，因为根性我们没那么强， 所以这个一直在用加重责任，哇，这个佛法末法时代所有的责任都在你，没有哪那么伟大，可是就一直听听就压压压压都喘不过去，后来自己说表面是撑，可是私底下会有点想逃避，这其实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在转化上当中有时候就会用另外一个劲把心带起来，可带得太动太兴奋的时候，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方法把它压下来，它就是不断这样训练的。而且总是不是一份一直压一直加份责任加从一种那种很严肃一直加到最后有点，因为就像小孩子都是告诉他怎么修怎么样，他都没有娱乐，能两三下就倒了，会有这种现象哈。但是一样的情形，所以我的意思就不是转换，是一种调整，这个不违反这个过失啊。再过来，故随任意修哈，任何随任何修，终无所成啊。在最初时，即宜将所修次第决定，是将数目决定，对象次第怎么修？所以你不要急着跳了，好，不要往下念佛。我们的观摆好好了。你观摆好的时候，其实可以相知的一念就在摆好，就一个笼统的摆好。你可以把摆好的功德先观清楚，可是你现在先不要去分析摆好，你就摆好像这样就好了。到对了，你因为你有一种恭敬心，那到摆好慢慢形成的时候，就开始再加上对摆好的其他的相状再进去，这样。你不要一下子就一开始讲，哎呦，那都哇，那都欧杯啊，拆卸的，他妈照来照去，那既然那抠啊那抠，那个摆好怎么长到这？哎呀，这乱呢，这样，因为你一开始加上太多了。所以我在观相的时候，你要观整体相和观个别相也有不同。观整体相，你就不要一开始想要整体相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在观整体相，就是观整体相的一个相，综合相而已。那这样的也是一个对象。可是如果你一观整体相，又想每一个相都很清晰，因为跳跃你的次第的，这时候你就会乱掉了，太多。所以你就观一个整体，那你与其这样，你不如就观一项，观一项，一项成，一项成，一项成，这样，嘿，否则的话你就会整个乱掉了。但也是这样哈，坚照所决定的次第与数目，坚持与贯彻，念如杂起，立即摄回。所以其他不要说别人跟你讲说哪个法门很殊胜的，他又出去了。因为你对你的法门不了解，所以你经常会被人家带来带去的啊，到最后一无所成。觉刚修习法应如是啊，那下刚啊，就是说你对觉刚，就是你他就是我们这里就讲说下刚是安定，觉刚是一种思维觉者观修哈、啊。下刚修习法应如是，就是不管你是修定修观，都不能随便改。就是依着你固定的那个方法一直走进去的，例如修定，最初师授所言如为四家相，于其长短大小色泽为何，即决定依照原念，切勿中途改变。那么加点颜色如何？我们再放大一下，或者看它放光了，你一下子就加太多啊，结果你根本都没那个能力，却一下担当太多的功课。不成，哎，那这个一定如何？就是依着你试修的方法确定下来，来逐步上啊。如时而度母，时有大威德，则绝不能得定，故以此定课，不得轻易增减，随时变更，专于一缘，猛力坚固而修，正念正知啊。那现在他解释正念正知，就是即系黄字。沉掉者、啊、有所门者常有监视意、啊、其实正念正知啊，他当然防守，因为我们后头会有谈到这个，那要不要补充资料到时候我们看，因为量很多，量不少、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如何正知而住的这一部分，或者手势跟律语啊，有一些参考资料。那不过就是说正知而住，除了你自己在修什么，避免你在修的时候，它不，其实不止沉掉而已，正知而知不止沉掉而已，他知道你在修什么， 因为正知就知道你在修什么，你并没有在修的无知，修到不觉，修到已经变成机械化了，修到以恶在一个行门一个对象在修的时候，竟然夹杂了其他烦恼心所进去的，竟然不知道。所以要在修的时候保持这样的正知啊，正念来修。这是我们他谈到这里啊，我们在修行上提供了一些，你这个这样的观念不是在修一指的时候才有，是其他的也一样。所以他是在讲完六加行的时候，另外讲出说我们在修这个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几个这样的原则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观念啊，很值得我们这样参考啊。那这样的他加进这样的讲法，接着他讲说先修一指之胜利即不一指之过犯。你现在修这个哦，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方法在哪里有提到，在185页，我们要先换一下185页。185页有一指善知是马车，马车马就是一种明显，车就是一种引导，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引导法，修行要领啊，一个引导的要领啊，马车啊。他这里就一指法，他因为有加上这种辅助啊，告诉我们第一个正修一指法里面有四项，有一指胜利，你要观察观想什么一指上师的殊胜功德，再过来悟二观察什么不一指以不如法一指的过失，你也要知道。所以你看，这不是就我们常讲的修行任何法门的功德跟过失啊，不修的过失跟修的功德两边同时观察，这才会第二从以一指胜利就能还彼悟恶的不一指不如法一指的过患，从以观察这个过患可以帮助对一指胜利的珍惜，两者啊。再过来就是说如何心一指，观念上态度上一指，在第四就行一指，就具体在行动上具体行为上如何一指。所以一指善知是定出四大项，好，一个是思维一指的胜利，再过来一个思维不一指或是不如法一指的过失，再过来心态如何确定真正一指，再过来行动上如何具体一指，四大项。那现在他这里就是讲，因为这是辅助的，那原文是在这里啊，本文就是略论的本文的，先修一指之胜利即不一指之过患啊，所以你必须要思维这个。那这个思维当然你可以依经教或者以上师的指导，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不是也如此吗？修什么往生的功德，然后还要观察什么世间的五浊，就这样，你看也是两头。好，那时间关系，我们早上就到此，我们就这样休息一下啊。
三问讯。